我们继续学习《菩萨道术经》，这是第三讲。上一讲我们学到佛的十八不共法，其中的第十二种法就是解脱之见无灭。现在是第十三，十三是一切身业随智慧行，就是佛成道以后所有的身体的行造业，身体的行啊，都是跟那个最高智慧一致的。最高智慧就是一个根本智，一个厚德智，所有的身业啊都符合这个智慧，不会像我们凡夫或者在无明的时候就完全跟智慧满拧了哈，造的业都满拧。或者在菩萨道上还修行还没圆满的菩萨呢，因为智慧也还没圆满啊，再加上还有一些习气，所以呢他就那个身业就有时候还会有跟智慧不吻合的地方。但是到佛成道以后，修正圆满以后，就都全部跟智慧吻合了啊。第十四法是一切口业随智慧行啊，跟上一个是一样的，就是口业就说的话全都跟智慧一致的啊。第十五是一切意业随智慧行，意就是意识，就是思想啊，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跟智慧，跟最高智慧是吻合的啊。第十六是智慧知过去事无碍啊，也就是过去生生世世的过去事，佛都知道。过去是众生的各种过去事哈。第十七是智慧之未来事无碍，众生的未来的各种状况各种他也知道。这个可能同学会有疑惑说，那我们还没造未来的业呢，怎么佛能知道呢？就是那句话叫做预知未来事啊，就看今世的造的业啊。也就是说对于未来来说，你现在的和你过去造的业就基本能够规定了你未来的状况啊。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假设你比如说你现在造的业，你基本就能知道你下一生什么样了啊。就智者来说，佛来说他更清楚了。那么假设你这生你变了，虽然这生造了不少不善业，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学佛了，开始修善业了，而且修菩提道了，那你这有起变化了。那你起变化，你将来的业报就变了。你因为你起了变化，所以佛也能知道你将来的业报变了，怎么变他也知道。也就是说为什么未来事会知道，是因为我们现在造的和我们过去造的就规定了未来的业报，所以佛只需知道我们过去的和我们现在的，他就能知道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啊。第十八法是智慧之现在事无碍啊。那现在是更知道了，都限量就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就是佛的十八不共法。六法助理啊，这章是斯和妹请教佛，说佛成道以后住在即法里，也就是说是什么一种状态，成道就是成一切智以后住在什么状态里哈。那佛就说有六种，一种是实力，佛实力哈，第二是四无所谓，第三就是十八不共法，这三个我们都介绍完了。那第四个呢是有大哀，他这里译大哀，后面的那个译者呢一般都译成大悲，就大慈大悲啊。为什么有大悲呢？因为佛修成就以后，他很通俗说就是很轻松了，是吧？很惬意了，因为没有色身了，没有色身的阻碍了，也没有色身的痛苦了，没有色身的欲求了，无欲无求啊，然后无形无相啊，想现行就现行啊，不想现行就隐身，是吧？这是通俗的说啊。总之他非常的轻松愉悦啊，然后又有大神力啊。但是他看见我们众生啊都在这个幻象里，还在六道轮回里苦苦挣扎，一会儿那个好一些了，一会儿掉到下头去了，一会儿当动物了，一会儿当天人了，就一世一世的在那轮转呢。但所有的轮转都很苦，当然最苦的是下地狱，或者下入那恶鬼道 或者入畜生道，那都是很苦的。我们稍微想象一下也知道啊，那佛看得清清楚楚，他当然更知道众生太苦了，被假象所蒙蔽啊，没有修出来太苦了，所以他有大悲心啊，大慈大悲。所以呢，这是第四个，佛一直住在这个大悲心里头啊。第五，一切无能见佛顶者，就说佛成道以后，没有任何人能够见到佛顶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原因也讲过，这一点都不是迷信啊。除非你修成佛了，但修成佛你还是见不着佛的佛顶。为什么？因为你顶多跟他平行，你不能比他高，不可能比他高。因为所有的佛成就和智慧和业力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真理只有一个，都是相同的啊。所以他们所掌握的真理和他们达到的成就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说一切无能见佛顶者哈。第六呢，是有32大人之相，就是他化现显形的时候有32相80种好，这个我们佛弟子都很熟悉了哈。那这就是六法住，就成道以后是这样的状态啊，有这样的神力，是住在这样的状态里啊。接下来经文，佛儿时便说偈言：十种力是佛力，四无畏悉已过，一切度诸法上，以是故人中将，以得成无盖哀，无有能见佛顶，亦非天及与龙，一切人不能见。如是者勇猛相，以遍布32。是一切皆已成，便得为人中上。啊，这个就是这个偈子，还是重复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十力、四无畏、18不共法等等哈，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再解释的，因为都是重复的。它只是方便弟子们回去，意念佛这个法会上讲的经的啊义理，所以用偈子，啊，其中这个以得成无盖哀，这个盖就是禅盖哈，无盖识禅啊，无盖就贪嗔痴慢疑啊，禅就各种烦恼把人缠住啊。啊，接下来经文，斯诃迈白佛言：以得一切智，如来无所着正真觉，用极法灭度啊。这个位斯诃迈很有意思啊，问得非常的完整啊。前面问到如来成一切智以后怎么住啊，住在什么状态上，现在问的是灭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视线灭度的时候怎么灭度啊。佛言：以得一切智，同如啊，这里头加了一个同如，就跟刚才一样，还是一个中间称呼一下这个斯诃迈啊，说佛以得一切智啊，同如如来呢用六法灭度啊。对，如果各位拿的那个版本上，如果那个版本是以得一切智同如如来是没有标点的啊，这就是他标错了，这里应该是以得一切智后面应该有句号，然后同如句号，然后才是如来用六法灭度，这个如来后面的句号应该是错，应该去掉哈。就佛就说啊，以得一切智的如来啊，是用六法灭度啊。何等为六呢？何等为六法？何等为六灭度？十同如，如来遍留五分灭度，五分灭度啊。就佛说用灭度，用六法灭度，哪六法呢？哎，佛说有留五分啊。何等为五？一者戒身，二者定身，三者智慧身，四者度脱身，五者度脱视线身，是为留五分不灭。啊，就是说佛灭度的时候有一个戒身、定身、智慧身、度脱身、度脱世先身，这个呢分成五份，就意思就是 归纳成五份，然后会留给人间啊，来让人间那个意念学习啊，效仿啊，就这意思。悯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啊，这又是中间又这个句号又弄错了，就是悯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如来以无央数事赞叹称誉比丘僧功德啊，就是如来用灭度的时候，如来用很多很多事情来赞叹称赞这个比丘僧的功德，就是称赞僧的功德。为什么说称赞僧的功德呢？因为所有的僧都是要受戒的啊，都要受具足戒，所以这个是代表如来呢用称赞僧功德的那形式呢，来把戒身留给人间，留下戒身，也就是要告诫世人修行要像比丘僧那样受戒守戒啊，这就叫留戒身啊。接下来，哀悯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如来因散身骨，令如戒子。也是如来那个灭度的时候呢，因为哀悯我们世间的一切人，所以如来散身骨，也就是碎身舍利，就散的涂皮以后那个身骨散开啊，然后让它像戒子一样，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舍利子啊。舍利子呢是修定的人啊，修定的佛菩萨或者高僧啊，就一般是有一定正量的高僧啊，才会有这个舍利子哈，就是他修定修得很好啊，所以有这叫定身，留了定身，舍利子留下来，那就代表着这个戒定慧里头的定啊，定身。接下来，哀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如来为诸菩萨说我所以所无上正真道者，第二个不是留了定身吗？这里讲的是留慧身，智慧身啊，就说灭度时候呢，如来为诸菩萨说啊，说什么呢？说我呢以什么东西去求所无上正真道啊，也就是说我用什么证得了啊，掌握了这个无上正真的道义啊，就是如何证得那个最高智慧啊，如何掌握这个最高智慧，这个最高智慧是什么啊，这就叫灭度时候留给众生的这个智慧身啊。接下来，但用悯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如来用十方人故，因说十二部经，令一切人各得其所。灭度的时候留下十二部经啊，这十二部经就能让不同的根器的人呢，都能够各得其所，能够从里头获得这个解脱的办法，解脱的义理哈。因为十二部经里就是有大乘有小乘哈，有那个下面具体就有啊，何等十二，一者闻经，二者说经，三者听经，四者分别经，五者现经，六者譬喻经，七者所说经，八者生经，九者方等经，十者无比法经，十一者章句经，十二者行经，是为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呢，那个像章句经这个就像我们学过的四十二章经就属于章句经啊。印度还有一部经也很有名，叫法句经，也是 章句经这一类的，就它是就类似要义精华啊，那个集在一起的，就是很出色的这个句子啊，法句啊，它集在一起，而且还挺长的，法句经还挺长，也曾经是入选那个各国领袖的必学的那个古今的那个著作之一啊，法句经也很有名。那这里呢，这个十二，它这里分成十二，十二部经这个分法跟后面的译的呢，不一样。后面的译者呢，一般都译成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就比较一下，就知道就比较清楚。后面译的好像比较合理，就分类分的比较合理，没有重合的哈。而且也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佛经有三藏十二部，对吧？三藏就经藏、律藏、论藏，那十二部就指的这个十二大类，也有的叫十二分教。我们把这十二分教介绍一下啊，就跟这个这里分的十二是差不多，但是它译的不一样，译名不一样，而且也好像分类比较合理一些。十二分教是一是长行，长行就是说这经文就像散文一样，不是诗哈。就是字数不一样，长长短短这样讲下来叫长行啊。第二是重诵，重诵就是有点像诗，但又不是很严格的诗，就偈子重诵，就刚才我们练的六个字六个字一句的那种，就叫诵子哈，或者偈子。那重诵呢，是就是像这样用长行讲完经文，讲完意思义理以后，用这个诵子或者叫做偈子，再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小结一下，这样便于弟子们回去啊背诵的时候容易背嘛，然后就容易一起这个复习那个经文，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嘛哈，啊这叫重诵。第三是孤起，孤起也是偈子、诵子，但是这个孤起呢就不是重复小结之前讲的经文了，它是单独。一开章就用诵子的形式讲经说法，叫孤起。像那个密严经里就好多一上来就全是这个诵子啊偈子，这叫孤起啊，就是不是小结式的。第四是因缘经。因缘呢就讲各个事情的因缘啊，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中间的因缘的怎么因缘和怎么辗转而生的啊，这叫因缘。第五是本事啊，本事经。第六是本生经。本事经是讲过去世的一些故事，本生经则是讲佛在过去生做菩萨时候所行的一些事迹，这叫本生经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第七是未曾有经。是记录我们世间的人呢、啊，世间未曾有过的一些佛的神力啊，佛的那个非常殊胜的世间人不可能有的，只有修成佛的人才有的这个事迹啊，就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十八部供法里头有好多这样的神力哈、啊。第八譬喻经，譬喻就是用各种比喻，因为。我们没有亲证到很难理解的第一义啊，还有很多义理不好理解，佛就用各种比喻，就为了教化众生嘛，讲各种比喻，就像那个水中月这种比喻啊，指月亮给你看，但是你没看见那月亮啊，你看那手指，你就以为那手指呢就是月亮一样啊，这就是譬喻啊，譬喻经。还有水中月也是一个很好的譬喻，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比喻我们现在万物万象就跟水中月一样，看着有，你要下去捞是没有，水中是没有月亮的，但是天上是有一轮月亮，才让我们啊江河湖泊都现出月亮来，所以为什么说不能是完空呢？也不可能完空，对吧？一定是有天上那轮月亮，那地上的江河湖泊才现出月亮来。空的是江河湖泊里的这些月亮啊，但是天上那个月亮是有的，这就是 譬喻啊，那个天上月亮比喻那个真如实际本体，地上的江河湖泊的这里的月亮，这水中月呢，譬喻比喻我们所见到的万物万象啊，还有众生都是投影出来的，不是真实的，是幻象。哎，这就譬喻经。第九，论义，论义经呢，就是总结理论框架呀，或者是判教啊，这样的经比较少，但是也有像解深密经，就是它就属于论体经。解深密经就是判教的一部经啊，三十判教。还有有一部没有完整没有流传下来的，只出现在后面的那个菩萨的写的论里头的，叫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也是佛说的一部经，是论体经啊。第十，无问自说经。因为一般的经典都是在法会上，那有一个菩萨啊，或者有一个弟子来问什么事儿啊，然后佛就这个问题展开讲了一部经。但是也有没有问自己佛就说的啊，就像阿弥陀经就是无问自说经啊。第十一是方广经。方广经就是大乘的方正广大的意思啊。像华严经啊就是方广经。好多好多大乘的经典好多都是方广经啊。第十二是记别受记。记别就是佛给一些菩萨受记的经啊，就是讲到哪个菩萨哪生将来哪世哪生会成就啊，会成佛啊，这叫记别受记经。一共就十二部啊，也叫十二分教啊。这个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然后接下来经文，哀护一切人故，灭度时如来应广说四字归。何等为四？一者但取要不取实，二者但取法不取实，三者但取会不取行，四者但取证不取说，是为四字归。这四字归你看啊，但取要不取实，就是说要取法要，取那个核心要义，取那个甚深的义理啊，而不要取实。实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是不可靠的，就因为你还是在无明当中，你是正好是看的是相反的。而那个所以四十二章经有一章就讲到切勿信汝意啊，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要成阿罗汉呢才能信汝意，因为只有阿罗汉破了我执的那个意识啊，才比较可信哈。因为我们在无明中，然后我们我执又很重，就认为自己所看到所想到的所那个得出来的结论都是正确的，所以这是不能取的啊，要取那个经里头的核心要义，而不能取你用意识自己去理解歪曲的佛经里头的意思啊。这个后来就译成医治不医使，那这个就比较简单容易记。医治不医使就是依佛治而不依人使，人的意识你还没修正成，还没转使成智之前，智是指佛智啊，使是指人使，所以你这个在还没转使成智之前是不能按照你的理解的，一定要按照佛的智慧。当你的理解跟佛的智慧有差距，甚至差距非常大的时候，要依佛智不依你的理解啊，这点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恰恰就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原则上忘了，然后总是用自己的那个人的那点意识去那个歪曲佛智哈啊，虽然他有时候的歪曲不是有意歪曲，是一种所谓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他不能理解那么深的智慧，他就把它 解成自己能认识理解的，那但是这样就错的，不能理解，不理解的时候就是要再去学，再去证，一直到理解为止。没有真正跟佛智一致的时候，那至少呢我们能做到不乱说，是吧，不歪曲，不误读。但是好像好多人都忘了这个原则哈。第二是二者但取法不取实啊，这个法就是佛法了，实呢就是人，还是人的意识哈。这个后来法师们译成依法不依人，这就译得很好，因为这个实是人实，人的实。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呢？因为只有佛法是最高的真理，它是实证道的，那个既证得了根本智，又获得了后得智的。那你如果你依法，又要依法又要依人，那人是无论你多高的上师是吧，名声多么显赫的上师法师什么的，如果他没有证到那个根本智，他就对第一义完全不理解，往往就歪曲误解啊。而且在还没有，即使他开悟了，证到第一义了，但还没修正圆满的时候，他的后得智也不完满。那么关于后得智这块，他也有缺失，也会解错，也会说错。所以呢，佛就强调取法不取实，也就是依法不依人。所以有一些宗派里头啊，也是忘了这个原则了。也是依宗派的教主宗主，依自己的上师，上师说什么都是对的，甚至不能怀疑啊。然后呢，哪怕上师的说法、宗主的说法啊，跟佛经、跟佛智完全不同，他也是只认宗主说的，只认那个上师说的，这个就不对了。就一定要记住是依法不依人啊。没有比佛在正确的，对吧？咱们是学佛，不是学上师。所以如果你不是按照这个原则，不是说依法不依人，而是依人不依法，那你就全弄错，你就不是在学佛了，你是在做某人的弟子而已，对啊。所以这是不可取的。三者但取会不取行，取会就是取那个经文里的智慧，而不是取这个经文的形式啊，像章句啊、文词啊，就属于形式的。这个后来译成依义不依语啊，也非常好啊，就更简明扼要。就是依佛经里头的义理，而不是依那个表面上的语言啊。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四句啊。按照它的义理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义理是色就是空，而这个空呢在这里又表现为色，所以它本质上还是空，它真正的义理是这样的。可是很多人就是依语不依义，只把那个语摘出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就是色也是空，空也是色，所以还是有正好就相反了，理解的相反了哈。所以这个依义不依语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也要牢记啊。就是为什么不能依语，就语，因为你把那割开上下文，你把某一句话单独取出来，你不知道他在这个经文里头他整体的完整的意思是什么，你光看了表面上的两句话，你割裂了上下文，那当然不准确了。为什么依义呢？义就是你在上下文啊，结合上下文的意思，它整个体现出来的真正的义理是什么，那才是准确的。你光摘出两句话来，那谁都谁都可以摘出话来，抛开那个上下文语境的话，那话完全是可以歪曲的，可以误解误读的，对吧？所以这个也很简单的道理。四者但取证不取说，但取证不取证，就是说真正的义理啊。说就是有时候一时方便的说法啊，后来就这个原则就译成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也非常对，译得非常好哈。因为佛经里确实有了义和不了义的，比如说小乘的 佛法，佛给小乘人讲的就是跟大乘比，他就是不了义，因为他只说着人无我，没有说法无我，也就是没破整体的幻象，只说在这个世界里的那个人呢、啊、不是真的，是里头是没有一个我的，所以他是不了义啊。大乘佛法呢，那第一义就是非常了义的啊。那他后面的唯识讲的是幻界的这个根据什么来演化成长啊，生长，这属于这个后得智的，属于也是了义，就是唯识也是了义，但是他这个了义是针对幻象界的规律而言啊。那第一义呢是针对整个的，就不只是针对幻象界啊，是整个的，就是说你这个幻象界是哪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啊？而唯识是说幻象界是根据什么规律在那演化的啊，所以两者都是了义，但是所指向的对象和那个不同哈、啊，所以也不能用唯识去否那个般若啊，因为般若是统括一切的，唯识只讲这个幻界是什么，他没有讲幻界的对面投影出这个幻界的那个真如实际是什么样的，他没有啊，所以也不能割裂开来，要完整的啊。这里就讲了四字归啊，也就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记住：依智不依识啊，第二是依法不依人，第三是依义不依语，第四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叫四字归啊，也就是后来依成归纳成四依四不依啊啊，以得一切智。同如来以是六法灭度啊，佛就说留了这六法啊以后呢，佛就灭度了啊。然后佛尔时便说偈言：佛尔时将灭度，为一切现安隐，为十方留五分，悉悯伤人非人。人非人就是指人和非人，非人就是非人的众生，比如说下三道还有天人也是非人哈。住舍利于世间，为一切破碎骨啊，为一切破碎骨就指的舍利了啊。如芥子身利分，其德者莫不尊啊，就是舍利像芥子那么小，但是它非常尊贵啊，得到的人就是供奉他的人是值得尊崇的，尊贵是尊敬的啊，尊贵的啊，啊不，这个其德者莫不尊呢、啊，不是指供养的人尊贵，而是指能够涂皮后，就是灭度后能出现舍利的，能得到舍利的啊，涂皮后能得到舍利的这位是佛也好，菩萨也好，还是高僧也好啊，都是。尊贵的啊，因为他一定是得到的哈、啊，或者是有相当正量的，叫其德者莫不尊啊。那下面才是讲供养者啊，其余是供养者，人非人，快无极啊。就说哎，供养舍利的人呢、啊，或者非人啊，因为有天人也有供养舍利的，快无极，就是说能够畅快于无极之道，也就是畅快于这个无上正真之道，也就是说能够供养舍利的人呢，是福和慧啊都会比较好的，在修道正道的路上会进步会比较快的啊，会很快的，就这意思。于天上及人中所生处无情苦啊，这也是讲了供养舍利的人呢，到天上和人中间呢，他不会生在那个艰辛困苦的人家哈、啊，如见我供养时灭度后即舍利，其有意清净者是二世无差特啊，就说供养舍利的人呢，就像供养佛一样哈、啊，没有那个差别，这两供养佛和供养佛灭度后的舍利呢，对于清净的那个 行者来说，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啊。佛主累比丘生于尊贵无有上，在其中大施与受福德天与人啊，这就是佛交代比丘生啊，也就是说佛灭度前不是有交代，有弟子问说佛在我们依佛为师，那佛走了以后我们以何为师呢？佛就回答了一句话啊，叫以戒为师啊。所以这里头就讲，实际上就讲这个说佛走的时候之前有留戒身，也就是交代比丘生要以戒为身啊，所以叫做留戒身。佛主累比丘僧于尊贵无有上，在其中大施与受福德天与人啊，留经戒十二部，佛住此于十方，诸菩萨所当行，今朔习其好心啊，就说佛灭度还留了经戒十二部，然后等于佛呢，就佛就住在佛法里啊，在这个十方世界呢，还是照样在救度众生啊，就这意思啊。诸菩萨所当行，今朔习其好心，这菩萨们所行的，就是要朔朔熏习，要起好心，就是发起菩提心呢啊。十道地三切经，即普明度无极。十道地就是道场，十个道场啊，就是菩萨所行的。啊，要住在十个道场，也就暗指十方吧，意指十方哈。三切经就是三藏经律论三藏哈，用这个道场和啊遍布十方的道场和这个三藏经典哈经律论来照明世间，来救度众生啊，达到这个正道的实相哈。爱一切人非人，爱一切人非人，于后世作示现，遍广说四字归一切无持诸法，哀世俗说世经，佛耳时遍灭气啊。这个就是重复刚才那个讲四字归，就是等于小结一下，就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都重复的哈。尔时斯诃昧同儒便于佛前说偈言：我亦当复取佛善哉快无上慧，何所人闻是法不起生菩萨意，今五百诸弟子皆已来在世间，吾当令悉起意，故劝勉菩萨行。譬若如种树者，从论则得生涯，以论则得长大，便与静及与结，次得枝及与叶，从枝叶故得花，已有华便有实，然其后便复生。菩萨意亦如是，从六法便得生，因是意便能信，以能作是法生。是义地现世经，一切佛所可说。次得枝及与叶，然其后便复生。如是树得长者，菩萨树无有上，若欲得以是树为一切作安隐，如是法为大树，以是故为是佛，悉悯上一切人所当行菩萨行。这斯诃昧讲的这个偈子啊，那意思我们也就简单说一下啊，大部分都好理解。他就说我也要像佛一样啊，要在正得无上智慧的这个路上要畅快的，要精进的去证哈。什么人听到这样的法能够不起菩萨意呢？啊，也就不发菩提心呢？就是佛讲了这么多的菩萨应行的各种法和他会达到的成就，那什么样的人听到这样的殊胜的法能够不起这个菩提心呢？啊，我呢，今天我这五百弟子啊，我要让他们都发菩提心啊，然后让他们呢都精进勤勉的行菩萨行啊，就好像种树一样，从浇水灌溉然后生出芽来，然后再继续浇水让它长大，然后它就会生出茎啊，还有长出枝节来啊，然后得到 树枝啊叶子啊，那从树枝叶子呢又开花呀，有了花以后呢就会结出果实了啊，结出果实以后那果实就会再生出新的树来啊。菩萨意呢也是这样，从六法就是六波罗蜜啊，还有刚才说的今天这个法都归纳为六，佛都归纳为六，都以六来说啊。那从这各个六种法就能生出这个菩萨意来啊，就发菩提心，然后有这个菩提心就能相信佛说的法啊啊，然后就能去行菩萨道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就又复生了，然后呢因为这真理啊，现在这个经呢讲了这样的真理，都是一切佛都说的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都是要，也是就说菩萨按照这次佛说的这个六种法，各好几种的六种法，然后呢去行菩萨道修正，最后就能够也将来也能够像佛那样啊，像释迦文佛那样说这样的经典啊，说这样的经典呢又能够再长出菩萨道树来，然后照样再得知啊业啊，然后复生啊。哎，他意思就是说啊，发起菩提心以后按照佛说的修行，最后就能成佛，成佛以后再教导人，再有菩萨再按此法修行，又能再长出菩萨道树来，又能再成为佛，然后就以此那个循环呢，就佛行佛法啊，就能一直的循环流转啊，弘扬下去。哎，就这意思。斯和妹白佛言，如来灭度后有几功德非应于各佛所能及啊。他又接着问了哈，刚才灭度后完了还有的可以问的，就是说有什么功德呢？这个应于呀，是指的小乘的果，就阿罗汉们哈。各佛所这里头的佛呢，不是大乘的这个佛，是指辟支佛，就是二乘的辟支佛啊。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来灭度以后有什么功德是阿罗汉和辟支佛所没有的啊？佛言，同如来灭度后有六功德非应于及各佛所及也啊。他就有六种功德，就是阿罗汉和辟支佛不能及的。哪六种呢？何等为六？一者，如来灭气后舍利得供养诸天龙鬼神、智量神、直月神、金鸟神、四人行神、凶异行神、人非人，皆来供养舍利，唯作礼无有及啊。就说如来灭度以后啊，舍利子会得到供养啊。就是当时佛灭度后就几个国家来分舍利嘛，然后都回去乞讨供养啊。而且不只是人，你看诸天龙鬼神啊，各种智量神、金鸟神，什么有像人的形的神，有凶异形神。凶异形神就指那个蟒蛇啊，那个靠胸脯走路，用胸脯走路的那种叫凶异形神。但他们都是已经有神力的了哈，都来供养舍利。二者，如来灭气后，人皆从三界得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人皆从三界得出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里讲的是说，你要是按照佛说的那个法啊，去修行正道的话，就能够从三界得出了啊。从三界得出哪三界呢？就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因为后面的偈子呢，就点明了这个了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里呢他不知道是因为抄经的时候掉了，还是说那个译者没有译全。这里呢就光写的是人皆从三界得出啊，人皆从三界啊得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但是意思后面的偈子里有讲得很完整啊。三者，如来灭气后四辈弟子行福供养比丘生啊。四辈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居士和那个男居士、女居士啊，还有那个比丘僧、比丘尼，行福供养。 四者如来灭气后，十二部经悉遍布阎浮提内。哎，刚才这个四辈弟子行福供养比丘生，这里这个比丘生指的是那个就说四辈弟子都要供养比丘生啊，但是这个比丘生呢指的就是要指那真修行的人呢 啊当然我们供养的时候也分不出他是真修行假修行，但是这就是按照那个就是看个人的那个业力了啊，根基了，有的就是非常好的修行人啊，无论在家出家，有的就是有的就是尤其末法时代嘛，有的生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在修行道上不是那么以像以前那么精进哈。四者如来灭气后，十二部经悉遍悉遍布阎浮提内。对，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嘛，十二部经我们都能读到，都能见到是吧。五者如来灭气后，若边地及诸大国不解经法无义理处，及诸爱道法于其中当兴盛。就说边地啊，就是说不是那个文明中心，不是大城市的叫边地哈，还有一些大国就像中国哈。他的不解经法无义理处，他指的就是说不理解经法里头这个无的义理的，也就是因为大乘佛法的最根本的义理就是空无幻象，对吧？就说我们面前是幻象，是空。但是有在一些边地和一些大国，比如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广泛的知道这个眼前是幻象，这个空的义理、无的义理的，他讲这指的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诸外道法，就是说还有一些地方和包括印度的，包括边地和别的大国的，有很多外道嘛啊，像印度有96种外道，那我们中国这边也有那个道家呀，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外道哈。就说在这些不理解不懂得说空和无的这个义理的地方，以及有各种外道法的地方，佛法呢能够兴盛啊，就说佛法将会在这些地方兴盛。哎，讲的是这个啊，这个证实了嘛哈，中国还有东南亚各国后来佛法都大兴哈。六者如来灭气后，若有人闻佛所行，佛神足，佛变化，佛智慧，多起爱，清净恭敬起意，从事因缘，得生天上人中受福。注意这句话啊，说如果有人呢，听到佛所行的道，佛的神足，佛的变化，也就是佛的那个各种神力变化，还有佛的那个智慧，那个最高的智慧，就很多的起了这个爱意啊，也就是说敬爱和恭敬的那个恭敬心和敬爱的心，而且起意就是想学佛啊，从这个因缘呢得生天上人中受福报啊，就是说你听到佛的这些智慧啊行为啊神力啊你生敬爱心恭敬心，而且想学佛行菩萨道，单是这个起意啊，这个因缘，你就能够升天上和人中，就下辈子你就或者升为人中受福，或者升到天上受福报。哎，这六个功德啊，就这样的功德只有佛有，也就是说你假设阿罗汉或者辟支佛，你对他起爱和恭敬，敬爱和恭敬心啊什么的，要学他，你没有这个福报说下辈子升天上人中，只有对佛啊，因为佛是真正的智慧嘛 而且是真正成就的啊。所以呢，只有对佛起这个恭敬敬爱啊，要学佛才能受这样的报。那这里头呢，就是一共讲了六种功德啊，一个是舍利得供养，第二是如果人行这个佛法啊，就能够从三界得出，就是说完全按照佛法去修正的，去修道的，最后就能超出三界啊。第三就是说，佛灭度以后呢，这个四辈弟子能够供养比丘生。第五呢，就十二啊，第三那是第三，第四是十二不经悉遍阎浮提。第五呢，就是说，佛法会在遍地诸大国一些原来不懂的空无义理的地方会兴盛。第六是，敬爱佛，恭敬佛，想发心学佛的，能够升天上人中受报，受福报。这六个功德是只有佛才有的，其他的阿罗汉和辟支佛没有哈。佛尔时便说偈言：以供养舍利者，得为天给予人。若供养比丘僧，常拥护诸比丘，助于法行法者，已过度于三界啊。你看这个就讲，助于法和行于法呢，就能够超出三界啊，最后就能超出三界。若闻是法要者，如其时便当作。若边地及诸国，人闻是无上法，若人闻佛功德，便即起菩萨意啊。其他都是重复那个之前的啊。四合妹白佛言：云何无上正真道为地？佛言啊，这个四合妹继续问哈，说什么是无上正真道的真理啊？佛说有六法为地，何等为六？一者眼离色是为地，耳鼻口身意离色是为地啊。佛就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啊，是实相啊，就是眼离色啊，还有耳鼻口身意离色，也就是五蕴啊离色。这个呢也是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啊，我眼睛不看色啊，或者说我眼前不出现色啊，我耳鼻口身意都不出现色相啊，不出现色相就是地的。它不是这个，它指的是说实相是无色的、无相的啊，也是不需要眼耳鼻舌身。在那实相那边，一真法界那边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心经讲的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都无，对吧？啊，因为实相就是那个真如实际，通俗说就是灵觉啊，就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灵觉，那里没有生灭，没有差别啊，没有形象。啊，也没有色啊，没有色相，所以呢，所以就眼离色。其实它等于是说，真谛那边，实相那边，既没眼也没色，既没耳鼻口身意也没色。所以呢，这里的五蕴跟色都离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因为这个确实就是很难用语言传达，所以用语言说字就只能说到这了。眼离色是为地，因为那里确实既没眼也没色，是吧？那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谢谢各位。